对于在讲义76页外人的旨意，如黑板上所呈现的，要探讨无明的因，能升起无明国法的因是什么？以世亲论主所认可的，过去式的无明由于就等同于现在式的爱以及取，因为这三者同样都是以惑为属性的，只是在时间点上，一无明属过去，爱取属于现在。那因此无明就等同于过去式的无明，就等同于在现在式中的爱取。所以探讨爱，现在式的爱由受而生，现在式的取由爱而生，那也就等同于由是生起惑，由惑生起惑。因此呢，就可以去了知过去世的无明所能生的因呢，有可能是是，或者有可能是惑，这两种属性作为能生的因生起无明。所以在十二支中呢，就借由中记的内容可以去了知前记无明的因。那么老始的国法是什么？为什么在十二支缘起不去谈？主要是未来世中的老始，它的属性是世，相对应于现在世中呢，就是从名色六处、处以及受这四支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老始所能生的国法，就如同由名色生六处、六处生处、处生受，乃至于受生爱。因此呢，老始作为因所能生的果，其中以属性来看的话，也包含了是以及惑这两类。那这是世亲论主所认可的正义，但是有其他家的论师不同的看法，如讲义77页科判小 B 的意义。那第一家出说有余是言，于契经说非理作义为无明因，无明复生非理作义。非理作义在这一家的主张是认为色属于取之，故意说在此契经中。所以意思是说，想要去探讨无明的因，引用了另外一部契经，有谈到无明的因呢，就是非理作义，非理作义生起无明。那非理作义在缘起经中的十二支缘起，以第一家主张就认为是在取之，色属在取之。那因此呢，在缘起经中就不用另外去谈无明的因，因为在现在世的取之已经提到了，就是取之所含摄的非理作义。这一家的看法论主并不认可，因此世亲就进一步破斥，请看到讲义78页。论主第一个质疑指出，此非理作义如何取之摄？若言由此与彼相应，则爱无明亦应彼摄。第一个论主的质疑点在于，为什么可以主张非理作义就是取所含摄的呢？如果理由是由于非理作义与取相应，所以就说非理作义是取所摄。论文的由此，这个此就是指非理作义，与彼 的彼，就是指取，认为非礼作义相应于取，就说非礼作义涉属在取之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爱无明也跟非礼作义相应，或者说爱无明它本身也涉属于取，也跟取相应，那也就不用另外再别立爱跟无明了，因为爱无明它本身也可以跟四种取相应，那因此何必在过去世中立无明，在现在世中立爱呢？就不需要了。那事实上是有成立这二支的嘛，所以论主呢就是以这样的论点加以反驳，非礼作义能够为取所设的原因，并不是有彼此相应这样的论点能成立的。那因此第一家的主张应该明确的交代为什么可以将非礼作义涉属于取中。好，那第二个双圆圈是先假许对方的主张。好，假设涉许彼涉云何能证非礼作义为无明因，若但彼涉即证因果，爱与无明亦彼涉故，因不别立为缘取之。好，意思是说假设非礼作义就是为取之所含涉的，但是你怎么证成非礼作义就是无明的人生因呢？好，如果主张由于是取所含涉的，所以非礼作义就是无明的因，那彼此间就是非礼作义为因，无明为果。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说爱以及无明由于也是取之所含涉的，所以呢既然在十二支缘起中不别立无不别立非礼作义，那么同样的由于爱跟无明也是取所含涉的，所以呢也应该如同非礼作义不别立在缘起之中。所以这两个双圆圈呢，第一个是质疑为什么非礼作义可以主张是由取所含涉，第二个质疑点是说假设非礼作义是取含涉，那怎么进一步去证成非礼作义跟无明有因果的关系。如果说是相涉，更正，如果说是有取涉就有因果的关系，那么无明跟爱也是由取所含涉的，那么彼此间难道也有因果的关系，而不需要成立在缘起之中？就像非礼作义也没有陈列在十二支缘起中一样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无明还有爱是有成立于十二支缘起的其中两支，因此以这样的理由作为反驳。好，那第二由于是呢于复誓言，就是第二家对于讲义七十六页质疑的回应呢，第二种主张是于迄今说非礼作义为无明因，无明复生非礼作义，所引的内容呢同样是跟第一家的义说一样的，那引用这样的义说想要来套入缘起经中的看法作为回应外人的质疑啊。那第二家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不认为非礼作义涉属在取，而是非礼作义呢所出现的时间点是在处，是在处这个时这个阶位这个时段，那故于今说眼色为缘 生吃所生的染着作意，此于受味必引无明，故于今言由无明处所生诸受为远生岸，是故处时非理作意，于受俱转无明为因，由此无明无因过，亦不须立于缘起之。接着79页，又缘起之无穷思，非理作意从痴生故，如契经说眼色为缘生，痴所生染着作意。好，那第二家的看法，它的说明比较复杂一点，在讲义注脚栏从78页到79页，注脚145，普光的俱色论记有详加的说明。要去理解这家的说法以及古德的注解呢，同样是建议大家先看黑板上的图示。论文所举的为什么第二家有义说呢，他会将非理作义看在是发生是涉属于这个处之的阶段呢，所引的经证是眼色为缘生，痴所生染着作意。这个染着作意本身，染着作意本身就是非理作意的义名，就是不同的名称。那眼色为缘，眼本身就是在六处，六处这个范畴这个阶段，就是六处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眼色为缘，就是在六处。那身痴所生的染着作意，染着作意本身就是非理作意。如果以十二支缘起来看的话，六处的下一个阶段，六处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处，接触的处，处之。所以以所引的另外一部经《眼色为缘生起痴所生的染着作意》，就如同六处生处，因为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对应于六处，那六处所生的下一支就是处之。因此这一家的说明就是将另外一部契经所提到的这一层关系与缘起经所提到六处生处彼此间的时间点做一个对应关联。好，那接着第二家说明双圆圈的第三行，此于受位必引无明，故于今言由无明处所生诸受为缘生爱。同样请对应到黑板的此于受位的此呢，就是指处位中的非理作意。那对应的关系呢，就是由处之下所能生起受，所以说这个处之的染着作意于受必引无明。其实因为过去式的无明就是现在式的爱跟取，那由受之生起爱，对应的关联呢，就是如同第二家义说的所讲的由无明处所生的诸受，以诸受为缘再生其爱。所以说此于受位必引无明，严格讲起来以十二支缘起处生受，受其实是生爱，但是呢现在式的爱它的性质属性就等同于过去式的无明，所以第二家才会主张说受位之后必引生无明， 是这样的一个关联。好，所以最后就总结，是故促使的非礼作意，给予，这边的与受俱转无明的与是给予的意思，给予作为受俱转无明的升起因缘。好，所以意思呢，就如同黑板上的讲，促使的非礼作意，那给作为因，给予受俱转的无明，其实就是由受生爱，那么爱其实就等同于过去式的无明，所以促使的染着或者是非礼作意作为缘而升起受俱转的无明，那因此来证成无明的因就是非礼作意，那因此无明是没有无因过的，而且呢也不需要在十二支缘起中，在无明之前还别立另外一支说明无明的因是什么。好，那这个是这一家的主张，虽然跟第一家同样是引非礼作意为无明因，无明复生非礼作意，也就是无明跟非礼作意彼此间是有相生的关联，因果关联。那着重点呢，就是将所引的另外两部契经《眼色为缘生痴所生的染着作意》，以及由无明处所生的诸受为缘生爱，这样的两部契经来套用在十二支缘起对应的关联，如同黑板上的图示，对应的古德说明就是在讲义79页注脚栏的地方，从第二段文，非礼作意为无明因在处之设，乃至到这一整大段的内容所说明的，就如同刚才依照黑板上的图做显示。接着在讲义79页，又缘起之是没有无穷的过失，这是回应讲义76页就质疑者说到，如果无明之前复立另外的缘起之，老死之后再立其他的缘起之的话，就有余复有余这样的无穷过失，但是呢第二家的义说认为是没有的，为什么呢？他同样是引这部契经《眼色为缘生起痴所生的染着作意》，那么这样就已经代表了非礼作意本身是在处所含色的，就是发生在处这个阶段是有非礼作意，那么这样的非礼作意呢是从痴所生起的，因为契经有这样的讲，由痴所生非礼作意，所以本身呢就已经有交代了，因此呢没有这种无穷无尽的过失。好，那对于第二种义说呢，论主仍然是不认可的，因此提出了质疑。论主奈，于今虽有如是陈言，然此经中应更须说。那第二义说回答，不须更说。论主就争问，如何证知不须更说呢？第二家主张回应，有理证之。论主问，何等为理，是什么理？第二义说回答，非离无明受能为缘，受能为爱缘，意思是说如果离开了无明的话，受本身是没办法作为爱升起的条件， 也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受都能够生起爱。下面呢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以阿罗汉受不生爱故，又非五岛处能为染受缘。那五岛就是有正知见的处了，有正知正见如理作意的处，不会生起这种染污的受。所以能生起染污的受，必然是颠倒的，在处境的时候是不正知的，是非理作意的。所以由这样在处对外境中非理作意为缘生起染受，那再有这种染受为缘生起爱取等等。好，那亦非离无明处可成颠倒，原因是阿罗汉处非颠倒故。因基于这样的条件，由如是理为证故知。所以所说的道理呢，就是处能够生爱，爱能够生受，一定是无明处或者是非理作意的处为缘生起染受，由染受为缘生起爱。那最好的一个反例就是阿罗汉他的处是如理作意的，因此呢所生起的受也不是染受，所以就不会生起爱。那反正就能够推知，能够生起爱的受是染受，那这样的染受的来源一定是非理作意的处。好，那这个回应这个说法其实是似乎是蛮有道理的，那论主还是不满意，就再次直难，若便因有太过失，诸由正理可得正知，一切皆因不须更说，故彼所说不成是难。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所有的经教，所有的世间的真相，光是有正确的道理就可以去证明证成的话，那么所有的任何的世间的事理啊，就不需要再想再进一步去说明，进一步去诠释了，光有道理推论推知就可以了。那这样呢就会有太偏过、太偏袒、太偏颇的一种过失，不能说只要理说得过去，那世间上到底要不要说得详细完整，未必，不一定要。世亲论主虽然以我们先前在说在学习那个聚舍前导的时候有谈到聚舍论是以理为宗嘛，但是从现在这样的问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世亲论主本身也不是太偏说只要理成就可以，而是要跟事相的圆满究竟的说法是要一致的，而不是偏理而废事的意思。所以才会说诸由正理可得正知，一切皆因不须更说。意思就是说，如果理上说得过去，那事相上有没有说得圆满完备不是那么重要，这样的一种主张呢，世亲认为是不行的。所以第二家的回应虽然在理上世亲也是认可，认为他是站得住脚，但是呢对于事项上的完备却是不行的。好，那接着世亲就自己做说明了，然上所言今不别说老死有果，无名有因，生死变成由终始者，此难非理。今亦别故，亦非所说理不圆满，所以者何？此经但欲除所化者，三际于故。有所化者为身是矣，云何有情三世连续，未从前世今世得生，今世复能生于后世， 如来但为除彼余情说时而知，如前已变，为前后中，即未遣他余惑。那如前已变是指这份讲义的74页到76页。好，所以对于十二支为什么缘起支，针对有情的缘起只立这十二支，论主的看法跟有部的正义可以说是相呼应的。那对于这两家的义说，第二家更正，第一家的说法跟那个论主呢，事情是完全不认可的。第二家虽然在理上没有太大的过失，但是在事项上事理的对应契合，论主事情认为是不正确的，也就是第二家太过偏重于理上，而忽略了事项上的完备圆满。好，那对于第二家所引的，比如说非理作义为无明因，无明复生非理作义，乃至眼色为缘生痴所生染着作义等等，世经论主认为跟缘起经的含义是不同的，所以说经义别故。义非所说理不圆满，这一句话所指的是缘起经只谈十二支缘起，并不是不圆满，这个理上并不是不圆满。因为佛讲十二支缘起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去除遣所化有情对于三际的疑惑，这样的看法就如同有部所讲的，也就是这份讲义的74到76页所说的内容。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80页，对于缘起第一大科的第六项探讨的是会事经文，这段所讨论的就是对于经中所谈的缘起法还有缘与生法这两个名相到底有没有差别。在进入俱舍论本身，它的正义一开始内文这两个名相的定义是在81页，以有部的看法做说明。这两个定义之前，先提供应顺导师在著作里面所提的看法。那导师的看法是从阿含经本身以及从中观龙树菩萨的著作论书里面所做的说明。导师的著作如比如说佛法概论的第11章，章的篇名是缘起法，或者是中观经论，或者是新空学探源，都有提到缘起缘生这两个名相它的差别。那缘起所谈的是因果彼此间必然的法则，也就是经中所出现的一句名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种此故彼的一种因果必然法则，这就是缘起的含义。那缘生呢，缘生就是因果的事项，因果的具体事项，比如说所谓的缘生法就是无明行乃至生老死这种因果的事项。那缘起呢，就是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有去说明借由因生起必然有所谓的果法生起，因果彼此间的相那个缘生的升起的这种理则，此故彼的理则，这是缘起的定义。所以缘起跟缘生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有部所谈的缘起跟缘生也是不同，只是 有部认为缘起是从十二支中的作为能生的因这个角度说是缘起，那缘生呢是作为所生的果法称为是缘以生。那对于因果彼此间的理则，在有部去解释缘起法还有缘生法的时候呢，并没有去重视到。那这样的观念在导师的著作刚才所提的比如说佛法概论、中观经论、性空学探源等等都有提到，建议大家可以在事后去阅读。接着请看到讲义80页，对于缘起法还有缘生法的辨别，先由一段问答做开头。如世尊告诸比丘言，吾当为汝说缘起法缘以生法，此二何异？此二就是指缘起法还有缘生法差别在哪里呢？世亲回答，且本论文此二无别，以具言摄一切法故。本论当然主要就是指一生六祖啊，有部所崇尚的一生六祖论。那缘起法跟缘生法在有部师来看两者是无别的，因为都包含一切法。好，那接着就有外人提出质疑，如何未来未移起法可同过现说缘以生？好，那意思就是说缘以生法是过去法或者是现在法借由因缘条件而生起，叫做缘以生嘛。所以以生一定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法。但是呢，由于论主刚才说明缘起法还有缘以生法是包含一切法，那一切法由时间来分类的话，就是过去现在也包含未来法。那为什么缘以生法可以包含未来还没有升起的法呢？未来未移起就是在未来世还没有升起的法，怎么能叫缘以生呢？这不是就矛盾了吗？好，那论主就以问来回应外人的质疑，云何未来未以作法得同过现说明有为？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说一切有为法，除了说是过去法还有现在法，也包含什么未来法嘛。但是未来法还没有造作升起啊，就是未来是未已作，那已作才能称为有为嘛。有为就是透过现在已作的业行所生的果法。那未来未已作在未来世还没有去造作，怎么可以称为是有为法的范畴呢？好，那外人就回应了，由能作施力以造故。好，那在这一段的探讨主要呢，以古德的注解都是在说明一手因果的关联，如从注脚150、151、152等等。所以能作施力所讲的呢，就是能够升起未来一手果的这个能造作的施。施是代表业啦，所以以施作为代表。以现在的一手因去造作，将会感得未来的一手果。那由于现在的一手因已经造作了，所以呢也可以假名未来还没有升起的这个一手果法是有为法。好，那论主就在直难的，若而无漏如何有为？基本上有为无漏法这是属于道谛，这是没有问题。 那论处怎么世亲为什么这样的去质疑呢？就请看到注脚152，刚才已经有强调了，这一段的讨论关键点都是在讨论现在的一熟因，未来的一熟果。二是一熟因果的关联，因此呢，论主才会这样质疑。未来的一熟，未来的无漏法，并不是现在的一熟因所造作的。因此，怎么可以说是有未来的无漏法是有为呢？这样的旨意主要是基于外人上一句话的回答，未来的未已做法，就是未来的一熟果法是由现在的一熟因，论文是指能作施力，也就是现在的一熟因所造作而生起。因此论主才会讲，那未来的无漏法并不是由现在的一熟因造作而生起的。那么为什么未来的无漏法也可以涉属于有为的范畴呢？那外人就回应，彼亦善施力以造故。那外人的回答就是说，它虽然不是现在的一熟因力所造，但是呢，扣掉不是一熟因，但是它却是现在的善施力所造作而生起未来的无漏法。所以既然是善施所造作的，所以所生起的果法也可以说是有为法。好，那接着论主就在直难，若尔就得涅槃因然。这句论文很简单，但是其实它的教理有点复杂，所以请看到注脚153。世亲的直难点在哪里呢？外人如果说未来的无漏法是由善施力以造作起得而得彼无漏法的话，将无漏法就可以是名为是有为。那同样的道理，涅槃也就是则灭无为，也是由善施力，这边的善施力主要就是指修行圣道了，修行圣道而升起不相应行法中的德，以这样的不相应行法中的德去得到涅槃，也就是非则，也就是则灭无为。那么这样的关联跟外人所主张的借由善施力生德去得到未来的无漏法，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因此涅槃也应该涉属于有为法之中咯。但是事实上涅槃是无为法嘛，所以这一段文所表达的同样的用图示来看的话，外人的主张由现世的善施力就能够升起未来的无漏法，同样的，那因此未来的无漏法呢，就是涉属于有为的范畴。那因为是由施所造作而得的。好，同样的论主以外人的逻辑做说明而反驳，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请问涅槃也就是则灭无为，是怎么引申的呢？以有部的说法，则灭无为是由不相应行法的德去跟有情 产生关联的。那么德怎么升起的呢？德也是由有情的善思，也就是修行圣道，借由修行圣道而升起德，借由德去与涅槃则灭无为产生关联。这样的说法是有不得正义啊，如我们先前在哪一品，在根品，根品有提到。所以同样的，如果未来的有为无漏法有情怎么样产生关联呢？其实也是要借由德的关系，借由不相应行法中的德。那这个德怎么升起，也是同样是由善思力所生。所以两种逻辑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因此外人也应该要承认涅槃它也能名为，也能涉属于有为法中咯。但是事实上涅槃是无为法嘛，涅槃就是则灭无为。所以外人这样的一种回应是不对的，这是论主事情的看法。那因此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释未来未已做法得同过现说明有为，或者未来未已起法同于过现法说明也是缘已生呢？论主说理时因缘依种类说。那什么意思呢？论主举个例子，未变幻亦得名色，亦得色名。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色的定义，我们一般会用变爱或者是变坏来谈。变爱的意思就是会变坏，而且是有慈爱的，在空间上会占据一定的方位。那么在它的本质上是会无常败坏的，这个名为色。但是呢，当比如说这一支自动笔还没有变坏的时候，请问它是不是色法？也是啊。所以并不是要等到变坏了才能够称为色，只要是同类的同种类的，那都有这样的即同样的说明。那因此呢，未来虽然是未已起，虽然是未已做，但是由于未来将会升起的法，未来将被造作而升起的法都同于过去法或者同于现在法，因此从同种类的角度来讲，未来未已起可以名为缘已生，未来未已做法可以名为是有为法。这都是依于同种类的角度，同于过现法的种类这样的角度而做的说明。好，接着看到讲义81页，就是来解释契经中的缘起法还有缘已生法。南经正是契经义者，宋曰：此中义正说因起果已生。那起是指缘起，已生是指缘已生，那因呢是指十二支缘起中的从人生的这个角度称为是缘起。从那长行就解释了诸之因分说明缘起。所谓的诸之因分就是指比如说能升起行的是无明，从无明能作为升起行的条件，这个无明呢就是称为是缘起。那同样的 由生来生起老死。那生是作为老死这个果法的人生因，所以生也就名为缘起。那因此所说的理由就是由此为缘，能起果故。那这个此呢，就是名为缘起。那所生起的果，就是称为缘已生。那因此论文就讲到诸枝的果分，就十二支缘起中的站在所生的果法，被生起的果法，这样的角度来谈，就名为是缘已生法。由此皆从缘所生故，这个此呢，就是缘已生法，就是诸枝的果分，都是从条件所生起的缘故。好，那如是一切恶意俱成，诸枝皆有因果性故。如是一切的一切，就是指十二支缘起。恶意俱成，也就是十二支缘起都能够被称为，这十二支都能够被称为缘起，也能够被称为是缘已生法。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二支都同时可以作为因，也可以作为果。比如说行本身是由无明所生的，那么行本身会生起事，所以行这一支站在是为无明所生，它是称为缘已生；站在能生起事，它是称为缘起。那其他的十二支都是如此。好，那接着就有难问：若尔安立因不俱成？意思就是说，将十二支都视为可以称为缘起跟缘生是不行的，因为不可能有一法同时为因又同时为果。这个难问的含义是这样。好，那论主回答：不尔，所观有差别故，未若观此名缘已生，即非观思复名缘起，犹如因果复子等名。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以现在黑板上的名色，如果名色观待于事，那名色本身就是名为缘已生，缘已生法。但是为什么名色也可以称为是缘起法呢？因为观待所生的六处，那名色是作为因，所以能够称为是缘起。但是如果观待能生的事，名色是作为果，所以称为是缘已生。所以所观待的对象，对照组是不同的，就好像父子一样。某一位男众，如果他有家室的话，那么他本身是可以作为父亲，但是本身也可能是另外一位有情的儿子。但是所观待的对象不同，他本身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身份。缘起枝，每一枝都可以被称为缘起法，也可以被称为是缘已生法。它的道理也如同父子的道理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是世亲论主基于有部的看法所做的说明。有部的正义呢，也就是将缘起视为因，缘起法视为因，那缘已生法视为果。好，那接着提到有另外一位论师，尊者妄蛮，意味诸法有是缘起，非缘已生，那因作四句。那第一句呢，就是 某一法本身是缘起法，却不能是称为缘已生法。那这种法是什么呢？是指未来法。未来法，那未来法本身可以作为因，但是未来法本身还没有生起嘛，所以不能作为果。那未来法本身可以作为什么因呢？这请大家可以参阅根品，在俱舍论卷六的33页 B 栏到 C 栏，过去曾经谈到六因的范畴里面，在六因的范畴，具有因、相应因还有易熟因本身是同于三世，那能作因也可以同于三世。好，所以未来法可以作为因，但是本身不能作为果法，因为还没有升起。好，那第二种是不能作为因，但是本身却是可以作为果。那不能作为因的意思就是它本身不会升起果法了。那这种法是什么呢？是阿罗汉最后一念心。在最后一念它所具备的不管是心所或者是其他运等等，它不会再升起下一刹那了，因为阿罗汉的临命中在下一刹那就是入无余涅槃，不会再有任何的果法升起。所以这样的时段的法它本身不能作为缘起法，但是它本身呢却是有其他的缘而升起的，所以可以称为是缘已生。好，那第三句是指扣除掉第一第二句，更正，扣除掉第二句其他的过去法或者是现在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因，称为是缘起法，本身也可以作为果，而称为是缘已生法。好，那第四句本身的意思就是不能作为因，也不能作为果。那在尊者妄满他的认为就是一切无为法，一切无为法不能作为因，所以不能称为是缘起法，也不能作为果，所以不能称为是缘已生法。那这个是妄满尊者的看法。那当然如果有印象的话，如注脚158刮胡二所引的俱舍论根品颂文有提到，果有为离系，无为无因果。无为在有部的正义，无为法本身是没有因也没有果，但是无为法本身可以作为因，无为法本身可以作为因。那这个因呢就是指能作因，从能作因的角度，无为法也涉属在因的范畴。但是如果以现在论文所提到的妄满尊者认为无为法本身不能称为缘起，所以无为法本身不是因，这样的认知跟有部的看法是不同的。好，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个段落，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最后就回向，请合掌。